般的飞机的。好，那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哈，我就是哎呀，也不念佛，那也不拜经，那也不跟人家结缘，那我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做死窟啊，就在那边禅坐，就认为我自己这样就能够解脱啊，也不用智慧观察，那个齁，就是坐轮船的，永远飞不到天上去的。所以当你们具足性根定力慧力的时候，佛陀再来要教我们就是觉，三能分辨齁。当然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当然愿意坐喷射机咻就到了，对不对？你不会愿意说啊，我还要去坐船试看看，等一下我要去坐那个老爷飞机，我砰跳下来。现在人哦，要坐飞机的时候都要去买那个保险啊，有某某人要坐飞机要特别小心啊，听说要去买保险，那你保险上就写我的名字好了。现在据说一掉下来就多少啊？啊？有到千万吗？这样啊，好像你要出去之前就记得先去打听一下。好像他那个公司哈，每个公司的那种福利不同，据说好像那个缴的金额差不多，那价钱啊赔的价钱差好多，有的只赔几十万，有的还可以赔到几百万，有的有上千万的，对。像那个据说新加坡航空公司就不错，呵呵，那是国际公认的这样子。好，讲到这些啊，我们是要讲这么讲，就是说我们呢虽然坐上去不是贪惜生命，是你那个身体在虚空中砰爆炸的时候，你还能怎么样利益众生？那时候就要用这种念来安住。好，所以他说呢，不谬行无益苦恨，常勤心，常常呢谨慎敬慎心呢，在真法。什么叫真法呢？就是无漏不退失之法，叫真法。心呢常在真法中行，明精进觉分。好，若心得法喜，善能觉了此喜，不依颠倒之法而喜，度真法喜，明喜觉分。所谓的法喜就是观照到我的习性少一些了，我的烦恼少一些了，而起那种法喜。什么叫邪法喜呢？邪法喜就是你自己在用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现光现发啊，或者是说现那个菩萨，或者是说现某种境界啊。有的人呢在念佛过程当中，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你们都知道吧？虚云老和尚哈，刚开始他在修禅定的时候有一次他坐禅，对吧？他慢慢的他在清安清净的时候突然间呢，他能够看到他那个师兄在厕所，在中国大陆的寺庙在房间跟厕所都离相当远，他能够看到他师兄在厕所，就像看到一面镜子一样明明白白，他还能够听到他师兄在那里讲话。他原先就想说那我很有功夫了，他就去跟他师父讲，他师父就骂他，他说你要着魔比较快了啦。为什么？为什么讲我要着魔呢？因为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起那种欢喜乐着之心，你就会贪那个位，贪那个位的时候，你就住在那个境界上而不再精进了。那么在那时候虚云老和尚要不是经过他那个师长这一大呵斥他还不能进步，还不能说成就一代祖师。那时候他有一个徒弟，一个在家居士，那一个男众，非常的用功那师父怎么教他就怎么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坐在地上，一打坐下去，人就升到半空中。他一升到半空中大家都很赞叹他很有功力好了，这件事情一传到虚云老和尚身边去，拿香板一啪就啪下去，咚又坐下来。你从今以后只能好好念佛，再也不可以禅坐。那个居士如果通常不依教奉行的人就这个师父就嫉妒我有功夫了。可是那个居士不，那个居士真的从那一次以后就不敢再做了，他不做了。因为他的境界唯有虚云老和尚知道嘛。他会这样一棒给他打下去，一定是有他的特殊道理 啊，所以那个居士从那时候就开始老实念佛，后来据说呢往生瑞相还挺好。那你们不要坐了一两三天，身体就浮一尺，吼、哦，我身体浮起来了。你知道在印度外道，印度的外道有很多专门修这个的。印度外道还有一种啊，叫修什么阳什么法，他那个手啊，常年的指空中，指空中这样。有一个啊，上次那个在报纸里面看了、啊，有一个，他这一只手指在空中，已经指了12年都没有拿下来过，啊也没洗过，就是指这样子。那后来我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好奇啊，我就会去找答案，后来就四处去问了、啊，问他们指这样干嘛？你们知道他们指这样干嘛吗？像这种方式哈、哦，有时候我们一看，你这样指哪能不生灭？但是他后来他那一只手啊，那个人的那一只手都坏掉了，因为他常常这样，那血液根本上不去，对不对？啊，就变成好像那一只手事实上就变成残废了。好，那还有那个外道怎么样呢？我已经不太记得了。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那个外道我大概看了5、6种，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生活这样？好，另外一种，我想想看，另外一种，叫人家哈、哦、挖个洞啊，挖到脖子这里，然后就把他那个叫做训练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无始来的什么什么呼吸法，反正不知道，就挖一个洞。那我们通常泡在水里哈，那个沙啊，弄到胸前的时候就很痛苦，对不对？他不是，他给他埋到脖子，就剩一个头，然后头哈就是在大太阳底下就这样一直晒呢。有其中有一个哈，大部分很多都这样晒死了，这样晒死了之后宵夜障能升天。那其中有一个晒了好多年，那简直就像那个恶鬼啊，全是瘦到那样子，黑漆漆的，因为都在大太阳底下嘛。好，然后他们就常常这样。因为这里都憋着啊，他没办法，他就每天都在那边喊啊，吸进来的时候啊，还有的是不杀生的哈、啊，他们不能因为呼吸进来会吸到很多的细菌，好、啊，所以他们不杀生，常常这里就要捂一个那个口罩，然后那个口罩一吸进来就，然后就冒起来了。就把体内那些细胞啊细菌又给它吐出去。哎，你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实在是讲，哎呦，这是人，这个就是无意不谬行无意的苦恨。那个你浪费身体精力精神，然后呢，整个人就像恶鬼一样。那个我看不只是恶鬼，简直就是地狱啊！嚯、哦，他被太阳烧到那样子，那整个脸黑漆漆的，有时候那个一热啊，肝嘛裂开。都会裂开啊！还有啊，还有一个更好笑。刚刚那个是埋身体的，另外这个是埋头的。他要埋头埋到地底下，然后身体倒立，啊，整个头埋到地底下，看能终止多久呼吸。呼吸的越久呢，他们要练那个归息法，因为归息法在我们中国本身就是一种长寿法。有的人练那个归息法，可以他有长寿，最长寿的可以到1000年、3000年的都有。啊，但是人家那个是有方法的啊，他们不是啊，就把整个头就埋进那沙堆里面，然后就闭气。这些都是属于无意苦恨。哎，讲到归息法，我看一下我今天这个能够讲完。以前呢，在我们中国啊，逃难啊，不是就逃难吗？逃难呢，那有一个女孩子啊，那个女孩子就是小儿麻痹，在以前就有，他们以前呢不叫小儿麻痹，以前叫做慢筋风啊。你们听得懂吗？就是那个抽筋的那种风邪，抽筋的那种风邪。好，那女孩子呢，她就因为那个小儿麻痹的关系，两只腿就行动不方便。那时候她父亲呢就带着她逃难，一逃难呢，后来是让她父亲背着她走不动了，就到一个破庙，那个破房子里面，然后就把好多天的食物就留给她。她说她父亲就跟她讲说，很对不起啊，我一个人哈、哦，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就看你自己的福报能不能活下去。好，结果呢，就把那小女孩就躲在放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一个阴暗的地方。好，那她就逃难去了。逃难去了，经过4年后啊，再回来又经过这一间房子，那父亲就突然就想起，哎，我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啊，不知道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就叫女娃。他讲，我那个女娃不知道还不活着啊。但是他又想说，不可能这么多年又都没有食物。 结果呢，他就一进到门口，他就想说去探看看，如果死的话，也把他的骨头收一收，我回去埋葬。他一头一探进那个房子里面，就听到爹爹爹，哈，他那个父亲好欢喜啊，这你怎么还活着啊？你怎么能够还活着啊？他那个小女孩就说，我来这里的时候啊，就爬不出去啊，走到哪里都不能走啊。但是呢，我就看到那个墙角就有一个东西，他的头就这样伸出来，又缩进去，又伸出来，又缩进去。我就跟他学这样伸出来缩进去，那我没吃东西，到现在也不觉得肚子饿。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以前啊，在中国大陆啊，都有这种习惯。我们中国的迷信很麻烦的，他认为哈，你这个房子要长命百岁，所以在盖新房子的时候哈，都去抓一只乌龟，然后垫在墙脚下，因为乌龟是寿命最长嘛，他给它弄在那里，好，那乌龟就被那个土黏死，它都不能走，它只能靠那个乌龟，它头伸出来，所以乌龟它吃蚊子，它有时候它头一伸出来，它嘴巴张开，舌头一吐出来，它就吃蚊子，不能吃的时候，它就靠它的龟息法。啊，那个小女孩就是学那个龟息法，四年当中都没有吃食物，而且练就一身金光，出来的时候，她父亲抱出来的时候金光抢抢棍的，这个是有方法的，所以我讲过啊，事实上动物是我们的老师。哎，你们不要等一下，我要去学龟息法，去抓一只乌龟的头这样子抡，哎呀，你走到哪里，人家就说这出家人实在阿弥陀。它是因为因缘环境如此，你们现在啊不应该修那无意的苦恨，你们现在应该修无上正法，念阿弥陀佛。好，那么再来，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助真法喜，不依颠倒法而欢喜，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境界，像有一些女众啊，有一次我去五台山就碰到一个女众，这个女众真是，你要做人家的老师，你也看差不多淡薄啊。讲到那个阿弥陀佛，我跟她去哈，坐在那个卡那个车上啊，那个是巴士，那个是在家居士哦，不是出家人。现在有很多写法，那是在家居士。他就说他以前学佛的时候就拜观音菩萨，就念普门品，那有一天呢，他在拜当中呢，观音菩萨就现身跟他讲，要教他法，然后从那时候他就变成先知，那女众就先知。那我因为要省公车钱嘛，所以我就去搭他们的便车，就坐上他车，坐上他车一下子啊，过一下子，他的手就在空中就挥挥挥挥挥一挥，他就讲那个话真是奇迹毛皮，他说，哎呀，阿弥陀佛降神来加持啊，观音菩萨降神来加持，哎，等一下又哎，那谁啊，就我们早上有念那个咒叫什么咒啊，不是啊，不是三天女咒，他们不有结那个什么结那个准提，还又叫那个准提佛母来加持，好吧，加持你就去加持。好，我看看他那样子，我实在有够倒盘，我就一直念楞严咒心，然后过一下他那个就抖抖抖抖两下就没了。后来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就受伤了啦，就去到医院里面，啊，沿路上都靠那个女众给他加持。那我一去我一看，我就跟他们里面的团员男众讲说，他这个是扭到筋的，你要吼，来了我教你，你把他筋拉一拉他就好了啦，你不要一天到晚加持，等一下又肿起来又不能走。好，就啊，我就指导他们那个男众居士啊，就帮那个人啊拉筋，好，筋给他拉一拉，扭一扭，拉直了回到原位就好了嘛。 好了，这时候他们那个老师，他们都称他叫老师，就走来了啊，在那个旅店当中啊，穿那个蕾丝的睡衣，穿那个蕾丝的睡衣，还是半透明的，我心里就在想，你这是做什么老师啊，做什么人家的师长，他那个就是依邪法而起欢喜。像这个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应该要善分别，现在外面很多啊，这种很多，然后动不动就 一下子就升格做老师了，很快啊，那就在家居士修没两三天就升格做老师。好，你们这些代法的菩萨，呵呵，你们不要一下回去又升格做老师的。好，再来我们看，如果善能够觉了，好，我们在法喜当中是观察自己习性，去除一分，自己就为自己庆喜，这是真法喜。好，那么再来，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名除觉分。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呢，好，当我们在很法喜当中啊，安住正念当中，念念当中呢，我们也要能够觉了，觉了什么呢？我要安住起心住正念。好，像以前的祖师大德，很多人呢错解那个禅宗之意，他以为不起一念，不起一念就是守空性，错了。那些祖师大德哦，他们开悟过后就安守正念。什么叫正念呢？念佛、念法、念僧。由于他们开悟过后，见我原来的佛性，无始劫来的佛性，佛性见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安住于念念都是成就佛道的因缘。那有的人就说不起一念，不起一念呢，好，就是这个佛啊，有的人就这么说，其实这都错的。他所谓的不起一念是安住念佛、念法、念真上，而不生不灭，外不染着，心不起我念佛、念法、念真之心，叫做不起念。不是我就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叫堕入无记，无记是虚妄，生命空为轮回。这段听得懂吗？好，所以有的人呢、啊，他很懒惰懈怠啊，他自己觉得念佛、念法、念僧念一念，他就觉得疲劳了，好，他心里就空空的，什么都不想，好，他觉得这样好好，就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之后就起大我慢，由于习性的关系就起大我慢，大我慢呢，你守空性的时候，那个福报享受完了，就像那些做仙的人，福报享受完，再来就是准备三恶道，绝对有你的份。因为你福报一享受完，所留下的就是恶道。好，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的善根。所以世上佛陀示现降机人间的时候，他已经是无所不办了。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说法？因为为助正法上，令一切众生能够安住正道而成就菩提，所以佛陀在不起一念的当下是安住无量无边的正念，然后心不起取舍之相，叫做不起一念。好，我们能够真正这样子除诸虚伪啊，不损坏真正善根，名除觉分。那么若舍所见念着净时，善能觉了所舍之净，虚伪不实，永不追忆，名舍觉分。就像说，譬如说我在讲说啊，你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起那种善境界，有时候会起恶境界，不管善境界恶境界，事实上都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所谓的善境界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魔扰啊，魔扰的话会让你很欢喜，那魔扰的境界很容易分辨，因为它一定是特异奇特的，非常殊异，会让你觉得自己成就感很大，那个时候你马上要舍。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平淡境界的诸佛如来啊，就是说让你一点点欢喜，那又不敢太欢喜，好，那种情况是有一点类似业障消一点点，业障消一点点，我们自己的镜面现前的现象。好，那如果你一想到说哦，我业障消一点点，你就安住在那种大我慢当中，你也是起邪执， 那个时候你就哦，谢谢佛菩萨慈悲，那件事情就舍了，就不要再执着。他说若舍所见念着净时，我们舍掉之后，又很多人呢在贪那个清安的味道哈，他一静坐坐一段时间，哦，他好喜欢那个味道，一直想再回到那个味道去，那个都是邪执，那个都该舍。那么舍之后又不会舍不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舍之后那个境界只是一种起心动念的修行过程当中，你都不去追，也不去追忆，也不去执着，就名舍觉分。在舍当下要有觉，若发诸禅定之时，善能觉了诸禅虚假，不生爱心妄想，名定觉分。如果你们在发禅定的时候啊，有禅定，这个就是我们色身呢，就像那个水啊，水呢本来是经过波涛汹涌，现在它定下来之后，那个所有的沙都沉积到底下去，沉到底下去，你一定会看清楚很多很多的境界，有时候可能是光芒，有时候可能是恶境界鬼啦，有时候可能是现某某种种境界。那么你一看的时候，这就是属于禅定境界。禅定境界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哦，这些是我树叶所感，不为他所惑，不生爱见妄想，就名定觉分。所以在定的当中，你也要善于分别正定跟邪定。如果是正定的话，那就是念念当中由我意识而发，我知道这个是意识而发。那么如果是恶境界，就起惭愧心，向一切众生求忏悔，就舍离，这个叫定觉分。再来，若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使定慧均平，或心沉默，当念用折法精进洗三觉分以察起之；或心浮动，当念用除舍定三觉分以摄持之，调和适中，名念觉分。再来第七个，所谓的念觉分呢，就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你一昏沉，你觉得昏沉了，那时候你就要用什么呢？用精进觉分，让自己不昏沉。那你已经精进了，过度了，觉得很疲劳了，那时候呢，你就要用欢喜心观想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果德不可思议，诸佛如来因地修行的不可思议，用欢喜精进的心，那就先暂时转过来安住于法乐上。那么如果你们在法乐当中，哎，又觉得起躁动了，那时候你就应该观察思维苦空无常无我，或是思维大圣一切诸善法，就用折法觉分来察，就是觉察。如果我们心不动，就用除觉分、舍觉分或定觉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七觉分当中互相运用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调和适中的话，就名念觉分。念念当中啊，好忙啊，要安住在佛道正道之上，哪有时间去起人我妄思，哪有时间去讲人我是非，不要去弄那些。OK， 再来，还有五分钟。好，我们今天把八正道讲完哈。再来我们来看八正道分，八正道分又名八圣道分，由于你依着这八圣道而修学，可直抵正等正觉，无上菩提分有你们的份，所以八正道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前面这边都是属于基础，但是八正道是前面这些的什么根柱。我们先讲，如果我们常修无漏的行为观察，见四谛，什么叫四谛？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的四谛，分分明明，明月正见。那么在我们祖师大德里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破 你破戒还有救，因为破戒有忏法行仪，破戒没办法救。破戒就是破正之戒，那么破戒的话就是属于一忏体。可是一忏体的话，只要一念回心，能够知道自己过失错误的话，那有救。可是坚持那种邪见不舍离的话，那就没救。所以他说，破戒尚有救啊，破戒尚有救，破戒无可补。好，那我们如果呢，在碰到有人在说法的时候，你们以什么为依止？以四念处，他所说的法是不是让你黏止于世间相？如果是黏止世间相，这个不取。他所说的法是不是增上你们在你们的道业上能够脱落根尘，能够让你们在菩提道上增长？这个是增长的话，那你们可以取。像这样子呢，能够见那个苦集灭道的四谛了了分明，好，然后是增上是下堕，都以四谛为准绳，好，这样子叫做正见。那么以无漏心相应思维，如何能无漏啊？啊？念佛能无漏？你们的念佛有漏？
常行心在
生法中行。常行。常行心在生法中行。哦，他又去找到哪？他去找到六十页第三行那里。能够啊，对啊，常勤啊，常常勤劳，心在真法中行。事实上这个还是有漏，但是呢能够去打无漏。为什么？你有我在勤精进的形象嘛，但是呢你在这修行过程当中，他说以无漏，以无漏心，就是你在这些行为相应当中不执不取不舍，没有执着之相，没有取之相，没有舍之相，但是运用如如，是名众生。你能运用如如，也就是相应思维的意思。好，动发觉知筹粮，回令增长入涅盘，名正思维。动发觉知筹粮就是你举止，起发就是起心动念，动就是对境，发就是起心。觉知筹粮，你在觉照当中知，就马上要回来筹划，好，量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所有的法全部为令，就是为了令我们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那么以无漏慧，在八正道这里都要以无漏慧了，以无漏慧也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众生会起烦恼相，是因为用有漏的心造诸恶法，感得境界的果报现前时而苦恼不已。所以他说以无漏慧，事实上就是要你们诸恶莫作。你诸恶莫作，就具足一切善行，叫做众善奉行。他说以无漏慧除四邪命，摄诸口业，住一切正语中名正语。以无漏慧啊，除四邪命。什么叫四邪命呢？简单的说，第一个说自己利养，好，我得到好多的供养啊，某某人供养我好多钱，好，那这样子就说利养，以动人心，别人一想，哦，他能供养你这么多，我也能供养这么多，这样子就是名利相。第二个还有说养口实下口实，那养口实就是观清秀，哎，现在天时怎么样啊，天运怎么样啊，那人家就觉得，哦，你这个人啊好厉害啊，好棒啊，那就供养你，所以要养口实，也就是观清秀。第三下口实，什么叫下口实？就是自耕实。自耕实啊，你自己在 在八地啊，在那些啊，这条我犯了，你们不用看我，我自己先承认。好，那么我因为头往下，头往下，我要栽种嘛，好，那我什么事情都栽种，但是这自耕时是我们以就是我们常住自己用，我可不是拿那个来卖，好，我没有拿那个来卖，好，这个叫做邪命。第四就是现异象，什么叫现异象呢？常常讲啊，哎呀，我看到鬼神啊，那鬼神来供养我啊，那个鬼神都来恭敬我啊，那个大龙啊都来恭敬我，这个叫现异象，这个是属于邪命。好，这个这四种都是属于口业之过，口业之过这四种当中很容易犯大妄语，所以他说以无漏慧，以无漏慧就是为令一切众生增长善根的那种智慧，除四邪命，就是要我们修口，就是修德，摄住口业，住一切正语中明正语。再来，以无漏慧除身一切邪业，住清净正身业中明正业。那么除一切邪业，这个你们都已经除了啦，你们根本就不用啊再去造作啊营生。好，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应该呢住在清净的正身当中，随时随地观身、观心、端念正义才好。好，再来，我们看以无漏慧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好，复以无漏的智慧呢，住清净正命都明正命。如果呢，你们真的对你们这个色身好，好，那你们就要啊，常以它，好，驱策它做一切善法，好，不要啊，以它驱策它去成就不善因缘。他说以无漏慧，就是以不执、不取、不舍之心，好的智慧，通除什么三业啊？嗯？身口意，你可以说是身口意三业，也可以说是贪嗔痴三业，好，中的五种邪命。什么叫五种邪命呢？啊，第一个还是乍现异象，乍就是狡诈虚伪，乍现异象。第二个是自说功德，啊，所谓的自说功德就是啊，这个我也有犯吧，我想我在想我在跟你们讲课的时候就讲啊，哦，我那时候怎么样啊，哎，我去哪里怎么样求善知识啊，怎么样向善知识求忏悔啊，这个就是自说功德，这个都还是属于邪命耶。好，不过呢，我以这样子的做方式，为了让你们增长在你们降伏慢心，然后呢为了你们增长道业，那我就不是以自说功德来贪你们的利养，那就不是邪命，这样听明白吗？我今天在这里讲，处处是为了令你们增长你们的安住你们的心，增长你们的道业。好，那我又跟你们讲，在说法过程当中不受供养，那我就不是贪名贪利，我不贪名贪利，我就不安住邪命上，那这一点我就可以做，这样听明白吗？ OK。 再来第三，瞻相吉凶。瞻相吉凶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很像什么，那个人看起来像什么，这个人是富贵相，那个人是不是富贵相。下次啊，当有人问你我这个孙子长什么样，是不是富贵相，你就一口回给他，要问你自己。怎么说问你自己呢？你如果好好调养他，给他种种善因缘，后面的路都给他好的路，那他一定是富贵相。你如果现在这个孩子长得很富贵相，你给他的是杀盗淫妄的因缘，那将来就是杀盗淫妄的因缘，就不是富贵相，那你来问我干什么？所以但凡碰到因缘事故，烦恼相现行，欢喜相现行，所有的因都种在自己，要问自己。不是问别人，哎，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不是，问自己。 OK。 第四，高僧现威。完蛋了，我又翻一条高僧现威意思就是说呢，好，我很有威德，然后呢你们都要来恭敬供养我。 这高僧现威如果是为了降服你们的烦恼习性的话，那也不算邪命。他的高僧现威全部都是安住在名利上，为了呢让人家供养，哎，表现得很有威仪，乃至于呢这道德很好，事实上内心里面都是贪嗔痴，这些的话呢就是属于高僧现威，这是属于邪命。可是如果师长是以教化我们，让我们安住在正念正慧上，让我们降服我们的烦恼习性的话，那不算高僧现威。你们不要一看到高僧现威，下次又指某某纠察师高僧现威，那就完蛋了哈。要会听法，要会听法。第五也是说利养，说利养你们都知道了。好，如果呢我们以这种正确的智慧无漏的慧呢，除三业当中的五种邪命，那我们就是正自己的命。再来以无漏慧相，哎，我今天实在是讲不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请诸位甚至是翻开62页。我们昨天讲到八正道的正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八正道当中的正精进、正念及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勤精进修涅槃道，名正精进。所谓无漏慧相应，勤精进修涅槃道，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起念我有在修行，不起念我有在用功的心，那么一切念呢安住于正修行当中，唯去向解脱道，唯去向究竟解脱正极乐道，这个叫正精进。以无漏慧相应念正道及助道法，名正念。所谓的以无漏慧，就是不施善不施恶，以不施善不施恶之心，什么心呢？正念正慧之心，而修一切的助道法。所谓的修一切助道法呢，什么修一切助道法？譬如说你们在寺庙里面扫地、洗衣服，乃至于煮饭、穿衣，全部都是属于助道法。所以我也讲过万善同归，你们如何万善同归而不起心我正在为别人服务，而不起念我在用功，但是呢念念无用而功，念念无功而用，这样子呢叫做正念。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名正定。那么当我们在行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呢念念安住于实相般若，念念安住于正道正慧，那么又能够行持一切法门而不起执相，不起染污心，乃至于不取有无，乃至于不取人我他相，名正定。譬如说今天在座诸位，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你们一边吃，然后呢你们一边耳根攀缘什么？这老菩萨还是有一点心。你们一边耳根呢攀缘呢那广清老和尚的开示，所以你们有耳根流入进去的时候，你们贪着舌根的法味就清了，对不对？那贪着法味清了之后，可是如果你们是依靠别人常常这样提醒，还是对境界？对境界的话不是正定。那么如果你们在听录音带，在听法师开示，一边在嚼那个舌根在嚼的时候，那么 你们呢念念当中能够从你内心当中起觉观智慧，就是说诶，法师开示的有道理，我在觉这个的时候，你要观察你口中的那些东西起什么，起苦集灭道相。口中的东西怎么起苦集灭道相呢？因为我贪那个味着舌根，事实上那个味只在舌头三寸作用而已，对不对？那我因为贪那个味舍不得，一看到那个心就起爱水，就延续到新的众生相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吉相。我现在因为听法反而欢喜，让我起那种解脱心觉照心，那个法让我知道这个只是因缘和合因缘会议而已，那我就灭了我口中的贪觉味。灭了我口中的贪觉味之后呢，那么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方法运用很好，那我任何一个时间我触机的时候，我就用这样子的随喜入观的方法来解脱我自己的身心，乃至于由于我自己身心的解脱，能够呢有那个柔和的光辉散布于众生，这样子的话呢，又能够利益众生，又能够自利，就是正定。听明白吗？有一点点明白，那正在等待真明白。好，那我们把八正道讲完，我们继续往下看。此等道品依生灭世谛而修，即藏教道品。依生灭视地而修，就是对境界叫做生灭。我眼睛触到境界当下是生，我眼睛收回收摄六根入回我心即是灭。生灭视地苦集灭道，依这样子的对境界的苦集灭道而修，即藏教道品。什么叫藏教道品呢？就是我们在讲华严五教还是四教？华严五教，第一个小始教，也就是开始修行入门之法啊。所以生灭四谛，事实上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的基础。好，那么再来，依无生四谛而修，即通教道品。这个我有讲过哈，在净土与四念处讲的比较清楚。如果你们真要明白的话，你们就自己去听净土与四念处。依无生四谛而修的话，即通教道品。何谓通教道品呢？就通前藏教的道品，那么别后菩萨法，别后菩萨法。那么所谓的无生四谛而修呢，是入空观正法性。它是以入空观，依无生四谛的话，如果以藏教品来说，是依着虚空观而入空观，入空观之后呢，能够证入诸法实相的法性，所以是通前别后，叫通教道品。再来，依无量四谛而修，即别教道品。何谓无量四谛呢？就是依空而出假，依空而出假，以无量的善方便法门来修学。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去除尘沙惑的时候了。好，去除尘沙惑的时候，所以念念当中都以利益无量众生，可是念念当中虽然利益无量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度。这是依无量四谛而修，名别教道品。因为这个叫独菩萨法，为菩萨可以在念念当中复护无量众生，而不起贪染一念我度众生之心，所以叫别教道品。再来，依无作事地而修，即圆教道品。所谓的无作事地呢，是安住实相，不生不灭，一圆一切圆。我观我自性当中是圆满教法，那么我这里呢是属于无漏圆满教法，一切我不生不灭，一切众生亦不生不灭，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而修，名圆教道品。 那么藏教道品呢，名半智法门。哈，所谓的半智法门呢，就是它只在境界上回到色身，还没有回到我们心地功夫，所以是称半智法门。那么净土呢，因为五浊恶世的染缘清，所以就用不到这个藏教道品。但是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呢，如果小种先熟，所谓的小种就是二圣根器先熟。那么我已经讲过啊，今天我们来这里上课的因缘呢，是不是让你们成为小种根器。今天呢，我们来这里上课的因缘是让诸位呢，在念念当中成就什么？读菩萨法。而读菩萨法的话呢，如果你们以持戒念佛为增上缘的话呢，在于念念当中发菩提心，护护无量的众生，知道我色身中有无量众生，回光到一切众生身上也有无量众生，以这种念念护护众生的方法呢，所有所学都是回向上品无生法忍。好，那么他这里讲到通道品，通教道品呢是大圣的出门，就是要由藏教入大圣出门，三圣共禀。什么叫三圣共禀呢？就是二圣那个圆觉独觉，然后呢这个必知佛，然后呢佛道共禀，同居净土多说之。在凡圣同居土呢，多说这个通教道品，就是要开解小心量的众生往大菩萨行。那么别道品名读菩萨法，同居方便啊，同居土也有说，方便有一土也有说，十报庄严土也有说。那么圆教道品的话呢，是无上佛法唯在十报庄严土及长吉光净土才有说之。如果有立根的人呢，在四个净土，什么四个净土呢？同居方便、十报、极光四净土当中，都可以闻到圆教道品。如是等法者，像这样子的法呢，等前念处正勤如意足，在三十七道品当中，等于四色六度十力无畏无量法门也。三十七道品收法虽尽，而机缘不等。所谓的机缘不等呢，就是适应种种的根基，但是适应种种根基的过程当中，它依然全部摄归于极乐。那么做种种开合名誉不同，什么叫开合呢？有开权显实啊，有权实尽显，有合实显开啊，种种不同的开合当中呢，全部就是为了。譬如说为小圣人就开权引实教的道法，但是呢开全教道法，虽然全教道法就是开有，譬如说对于小根器的众生，我们讲有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小根器的众生执着于有我，所以就开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果呢对于大根器的众生呢，就引权开始讲的都是圆教道法，不生不灭之法。那引权就是说小圣教法的话变成一种基础，但是不很明显的啊，叫做引权开始。如是种种开合名义虽然不同，但是随所欲闻，随众生之所欲闻，想要听闻的，只要你们自己相应的根器，无不演唱，无不随你们心性而演唱，让你们都能够就近解脱。好，所以说故令闻者念三宝，所有念者听者好说者都能够勤念净念三宝佛法僧，而发菩提心，伏灭烦恼。那么任何一个法门呢，都是为了令一切众生呢伏烦恼，除烦恼，解烦恼，正烦恼为菩提。所以在座诸位善知识，如果当你们学到法门的时候，你们不会运用到生活上来，那就是什么 白说了，那就是白说了。好，法义不入心啊，佛说四十九年也枉然。那我们今天呢会轮转到现在，就是佛说四十九年那也枉然的众生。怎么说呢？稍微依靠那一点呢与法会的福报，让我们呢不堕入三恶道当中。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的时候哈，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居士哈，他做生意的居士，那有一天呢他坐船呢就停泊在一条河边，他那天晚上呢就做梦啊，梦到一个穿将军衣服的人去跟他问讯，然后就跟他讲说呢，在唐朝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共入某法师的法会，那你在那边听经啊，我坐在你旁边，我是因为路过呢很累了想进去休息，也在那里听了半个小时，我因为半个小时的功德呢，让我下一生呢就做了将军，那个半个小时听经的福报就做将军。好，那么做将军的话呢，那后来呢那个我们国王就派我呢去啊，派我去啊，就战争啊，就围剿一个城，那我都打不下来，我一打不下来，等我打下来之后，我一气之下就屠城，屠城之后呢，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我都啊堕入畜生道了，那个猪道当中而受财禄。那么你今天呢，我跟你有这个因缘呢，请你慈悲哈，我就在你隔壁，就在你隔壁的那个船那边，请你慈悲呢去帮我买来放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只猪呢就叫曹汉猪，好像叫曹汉，我们历史有一个屠城的那个将军呢叫曹汉。好，那只曹汉呢，那个后来呢那个商人呢就真的一醒来惊醒的时候，到隔壁船去一看，诶，真的有一只猪在那里，人家准备杀了，所以他就赶快给他买过来放到寺庙里面去放生。那后来呢，那只曹汉猪，人家只要一叫曹汉，好，他就咕咕咕咕就跑过来。然后呢大众生要上殿的时候，他要上厕所，他都不敢在殿门的那边，他都会跑到好旁边的地方去上厕所。那大众生如果呢要上课啊，要惊醒的时候，他都还跟着后面，最后面在那边跟着大众佛佛佛佛。所以因为他听半堂啊这个经法会的功德做将军，又因为这半堂法会的功德去给他遇到他隔壁听经的那个人，他还能够记得，也就是说他堕入畜生道当中啊，他还有那什么宿世的记忆，对不对？那你们呢，你们听了好多经法，今天呢如果你们不是因缘会遇呢就是也是曾经听过佛说法，那虽然法不入心呢，一直到现在还是听不入心，但是还是得人生，还是现出家相，这样子的话那就麻烦了。好，所以呢望望在座诸位菩萨呢，既然今天我们呢生就此生，在这个道场或是在这个社会的因缘下，我们对我们以前所做的因缘不满意，乃至于对我们现在这个色身的报体所感应到周围环境的不满意，那你就一定知道你前生是干什么的啦。如果你现在再不转念，再不转心，那绝对可以判断的100%，你下一生犹然如此。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们，不必问别人，问自己，你愿意成贤成圣，你愿意在女人堆当中继续混，那就由你自己来选择。听明白这句话吗？是不是如此啊？反正你前面的因缘已经造成你今天了，你看你今天的因缘就知道你前面所做了。你想要转变今天这些不善因缘，想要转变今天所有的种种恶因缘，你必须从现在开始转。所以前面呢在十多天的课程当中，我一直告诉你们，转念转心转向佛，四字佛号也好，阿弥陀佛像也好， 随时随地念佛、念法、念僧、念经都好，就是要教导你如何断现在，断现在有漏，停止以前的恶因缘，然后转向以后佛道。那如果一次法听又一次法听，再法不入心，那当然还是会保持人生，下一次也是这么庄庄严严做一堆。说呢，诸佛如来的言法随所欲闻，无不演唱，故令闻者，唯有呢想令闻者听闻的人呢，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发菩提心，拂灭烦恼，着见此位不可思议。着呢就是光明晃耀，光明晃耀，佛以慈悲的威德呢，不可思议。好，所以劝令众生念佛，以法喜入心，法味充足，令得解脱。劝令众生念法，同闻共秉。所谓同闻共秉，就是同闻解脱之法，共秉菩提之阶。好，一心修正，得以趋向佛果位。劝令众生念僧，因为能念所念即三观空假中三观，那么念僧即清净和合意，所念三宝，所念三宝佛法僧有别相之不同，所谓的别相就是形报体之不同，那么一体是佛性等同，即四教意义顿见秘密不定，四教意义三谛全实之不同。如上料简，好，如上料简就是概略的向大家简单陈述明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舍利佛，如为此鸟十世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佛，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四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这时候佛陀再次来叫舍利佛，你不要以为这个鸟啊是罪报所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国无恶道愿，有没有名乃至无啊。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鸟是罪报所生啊，所以的何啊？为什么呢？因为彼佛国土无三恶道，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纯善因缘净因所感。舍利佛，极乐国土呢连恶道之名都无，何况有时四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那些鸟呢都是阿弥陀佛想要让法音遍流十方变化所作。由于是想要阿弥陀佛是想要令一切众生法音遍流十方变化所作，所以各个无不是阿弥陀佛本性如来性体。所以我们讲说睹相好，看到那些相好以发心，听梵音而悟道。那么这时候就有人问了，白鹤所有这些鸟不是恶名吗？因为是畜生道众生的名。那么答，既非罪报，则一一名字皆全如来究竟功德。在经典里面，佛陀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些四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由于是为让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所以不是罪报所招感。那么既然不是罪报所招感，那么一一名字，所谓的一一名字呢譬如说白鹤、孔雀、鹦鹉、七宝行树，那么七宝莲花宝池，种种呢所要诠释的都是如来究竟功德不可思议力。所谓的究竟功德不可思议力，就是纯然不生不灭，但是具足一切生灭相，不生不灭，安住实相意，遍照一切生灭相。然而生灭相不实故，所以那归于实相之不生不灭法。我觉得照这样讲是不是比较深一点？ 听不懂了。好，我们用一个比喻。他说一名子皆全如来究竟功德，我们不要用别的比喻，我们用我们这里的比喻。我发觉你们这里有一种病态，这五六十个人呢、欸，五六十个人呢、欸，那空气要流通一点呢，一点点风你们就关起来，你们真应该到那个冷水里面去泡一泡，让你们都不怕了。好像你们这样保护你们自己哈、哦，实在是很可怜哦。不要那么怕冷好不好？因为你们的气都呼到我这里来，哎，慈悲一下，我都开窗户让你们空气流通，哎，全部关死的啊！你看，不可思议的业力。哦，上面留着哈。好，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哈，什么比喻呢？就以我们这个道场来说，我们道场呢，这里现在。最多的就是那个麻雀，对不对？你们还看过其他的鸟吗？啊？鸽子，那个是鸽子还是斑鸠？斑鸠。还燕子。哎呀，你们真是阿弥陀佛，真金色啊！哈，你们所感得相应的果报，就是那个鸟都是叽叽喳喳的。外现为一相，内现唧唧相。燕子也是，燕子就是阴天的时候、哦、出现，然后它就在那边啾啾啾的闷闷的，然后那个麻雀什么声音都没有，就叽叽喳喳，哒哒哒叽叽喳喳，一天到晚就做巢。你们一天到晚就把你们那个思想啊，就放在你们这里做一个巢，就放在这里做一个巢，然后呢，那个巢呢再纠结一点呢，那就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就去报那个一个月回来煮，一个每次一吃就吃一个月的药，啊，天天呢在晚上就做那个什么法，然后就看一个人端一碗，真是的。我真的我来这里照看没看到其他的鸟，就是看到麻雀啊，那个是斑鸠还是鸽子？好像是斑鸠哎。哦，难怪那味道这么好，清风飘送。我告诉你们啊，那个哈、哦，那个鸽子的粪啊，那个鸽子的粪哈、哦，会毒死人的，很毒哎。你光闻那个味道哈、哦，就毒死人了。常常哈、哦、养鸽子的人，他们的肺哈、哦、里面到最后哈、哦、去检查，都会有那种好像类似已经纤维化的这种东西，光闻那个气味啊，好，他那个肝就没有办法排毒，很厉害的。那你们这里稍有余殃，所以我建议你们种香花是有目的的，你们可以哈、哦、下面那一整排啊、哦、那个松树啊中间。各种一颗香花，哇，以后有我们这个菩萨道场供养那个香末普熏十方。啊，那远一点没关系，远一点种远一点，那不要靠近你们，那你们又可以供佛，那又可以做很多利用啊，那个好，那个花也可以做很多利用，然后呢可以截断所有四周围不善之味。好，我们讲到说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鸟来自于这些树，这些树呢虽然生长在这里，这些鸟你看它简直跟我竞争，你看我一讲到它们就欢喜得不得了，哇，刚刚是几声，还有一只停在那里在看我。那个洞啊，那个小洞，它们就停在那里，这个家伙在批评我们什么。好，它们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因为自己心有隔碍。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行者，你们的心没有隔碍的话，你们所听到它是什么？苦啊！你们听到它叽叽喳喳是苦，苦什么？苦啊！现在要吃饭了啊，没地方吃。苦啊！今天 哎，今天天气变凉了，苦啊，寒流来了，等一下要去上厕所。然后呢，一下子见不到伴侣，就你跑去哪里？你跑去哪里？快来我这里嘛！快来我这里嘛！哎，我还看过哈，我们那里有一种青色的鸟，青色的鸟哦，他们那个通常都是两只，就是一对，它有一个局限的地方。那一次我是在观察，我是在想说，哎，那可能是那个母鸟刚生产完，好，那一只公鸟哦，每一次哦。那只母鸟哈，就只站在那个电线杆上，然后它就整理它的衣服，好，整理它自己的身上的毛。那另外那只，每一次哈都东奔西跑，很辛苦的，那就飞到它旁边。我原先想，这两只鸟干嘛那么好，飞到它旁边，有时候拿那个石头给它敲，让那个电线杆动一动，它就飞跑了。可是后来我仔细去观察，哎呀，你看渡鹭鸟类啊，真是可怜。那一只鸟哈，那只应该是公鸟。他就去找食物啊，然后呢就从他的喉咙哦出来，然后呢就递给那只母鸟吃。哇，那母爱真伟大。可能那只母鸟是刚生完蛋或是怎么在孵蛋，所以呢那只公鸟还要帮他整理衣服，整理他那外面那个毛啊。啊，如果呢那只母鸟这样头斜斜的给他整理，整理到他不高兴的时候，他转过来给他跺一下，他就赶快飞跑。一天呢，这样子的事情呢，一天差不多，我如果有看到那时间，他们就在做这种事情。然后呢，那只母鸟啊，那女人的娇态啊，一飞到树枝上，它就咚咚，啊，那只公的就赶快飞过来，就不敢稍微在其他地方停留。生死追逐啊，这么悲哀。所以你们这里没有看过那种鸟，不是那种鸟很安静的。那也就是我们稍微感得一点果报，我们还挺安静的。你看这里稍微感得的果报是那个斑鸠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那种咕噜咕噜声，然后呢那咕噜咕噜声就是说不出话来，所以在心里面呢，在喉咙这里冒泡，冒到这里来而已。那麻雀呢，就是两种声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喳喳，就好像那个以前那个清朝的那个卫士啊，那个皇帝一说什么，他就喳。那很有意思，那燕子的声音我倒没听过，燕子的声音我没有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好，所以这些鸟呢，当它在跟我们宣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它在宣扬这个法，你这样仔细听，然后呢，它说这个还要你起心回观呢，你当听到哦，它这样子。在雨中在淋的时候那种苦，然后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的那种苦，还有生产的那种苦，其实那鸟、哦、常常一天都吃不饱的，他们一天要吃好多，因为那个耗费能量很多，要每天一张开眼睛就是想吃东西。好，那他就你就去思维哦，他很苦，可是呢他是因为业报所感，事实上也是因缘和合，业报是由心造，那么他也是究竟是空性，也是如来呢叫他来为我宣扬苦空无常无我之法。由于这样子的关系，回到我们的色身，一名字皆全如来究竟功德，如来究竟功德是为什么？为令一切众生究竟解脱。如来究竟功德为令一切众生究竟解脱，证入极乐，去入无为。所以这些鸟，因为它的法音，它说的法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都是烦恼相。好，它那个叽叽喳喳，除了让我们体会到苦之外，还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启发那种微妙愉悦之心，所以他们所宣的法是苦法。由于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哦，那这样子在这里，好，你们周围的这些树木，犹然如此。树木怎么跟你宣苦空无我呢？他跟你宣呢，譬如说他现在你们给他种在那里，当风一吹的时候，他就刷刷刷，会不会啊？有吧？哎呦，我还以为你们连听的机会都没有心去听了嘞。当你听到那个刷刷刷那个摩擦声的时候， 你当下回光反过回来，你就观察到树枝与树枝之间因为夜风之吹互相摩擦，有时候都会破皮。何况我人与人之间，当我心念一直起，与一切众生互相交汇摩擦的时候，我自己不会受伤，众生不会受伤，一定会受到互相的伤害。由于互相的伤害是因为夜风，夜风是无形无色声，那我贪染我这个我执而感得无形无色声的这种因缘，那么哎呀，原来我也随着那个树木之相而堕入轮回相里面。那么由于这样子一起觉观照的时候，你回来，哎呀，我这些起心动念都是多余的，都是过失，都是错误的，而安住于正念正法当中，散发出来全部是光明。如果散发出来是以坚固成就自己道念的心的话，你们的光明将会是非常的强烈。可是如果你在以那种慈悲心回观，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究竟解脱的心，常常念佛的心，就是愿意他们常住安乐祥和在光明当中，常常念佛的心，就是愿一切众生能够身性柔软，这样子的话，一切众生都能够感受你的慈心，感受你的慈悲心的话，它又不是以染污之情来医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明白一一名字皆全如来究竟功德。这样听得懂了吗？明白了。所谓究竟白鹤，云何究竟白鹤呢？一切白法所凝聚而成。所谓的一切白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无非性德美称。因为一切呢，都是由光明遍照白法所积成，所以是本性功德美妙之名称啊。